大家平安，我是黄仲宁医师。今年的流感疫苗啊，公费流感疫苗即将在10月5号开打喽。虽然我知道全世界目前都在关心新冠病毒的疫情，不过我们台湾防疫做得很好，所以新冠病毒目前是完全没有流行。但是流感病毒还是蠢蠢欲动，所以要为了保护我们秋冬的健康，接种流感疫苗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刚好我们的粉丝页还有这个 YouTube channel 底下留言区都很多爸爸妈妈问有关流感疫苗的话题，所以今天的 Q&A 时间我就针对流感疫苗为大家做回答。第一题就是这个很常被问到，就是为什么要打流感疫苗啊？事实上这个问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或者很多的网友就在底下帮我回答。你只要得过一次，你就觉得哦，还是打一下好了，因为流感病毒得到的这种不舒服感跟一般感冒实在是天差地别，包括发烧，包括肌肉酸痛，全身没有力气。大概每1000个儿童得到流感，大概就平均2到4个人会住院。那住院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诱发他的气喘啊，或者是有继发性的细菌感染啊。其实对儿童来讲，得到流感它的严重度是比其他的感冒更多更不舒服，接种流感疫苗就可以预防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流感病毒因为每年都会突变，所以没有办法就打一针一劳永逸，变成每一年每一年我们可能都要接种新的流感疫苗来保护自己当年的这个疾病不要这个发生。那今年流感疫苗接种实施计划的对象，公费的对象有没有改变？没有什么改变。我们大家都知道公费流感疫苗分成3大类族群，第一大类就是自己本身需要被保护的免疫力比较差的族群，包括5岁以下的小孩，包括50岁以上的老人，包括慢性疾病的人，还有包括孕妇，还有肥胖的人，这个 BMI 大于30，其实这都已经涵括在我们公费的接种名单里面。那第二个族群就是要照顾这些免疫力比较差的人，比如说医生要照顾病人，不能把流感传给我们的病人，或者是幼儿园，或者是这个托婴中心的老师，因为他们照顾的小孩抵抗力比较差，所以这也涵括在公费疫苗里面。还有照顾幼儿的爸爸妈妈也是可以接种。第三大类族群就是为了群体免疫，也就是说要让整个台湾的社会的流感疫情起不来，很需要靠第三块，就是小学生、中学生，我们现在目前一路公费到18岁之前的学生都可以接种流感疫苗，这个就是为了要群体免疫。这三大类目前是公费，那其他的人可不可以自费掏腰包打呢？当然也是可以，现在的流感疫苗自费其实也蛮便宜的，所以打一针保护自己也保护我们身边的人。那很多爸爸妈妈会关心说，现在因为我们公费就已经是4价流感疫苗，怎么还有一个自费的4价的流感疫苗，还有所谓的细胞培养的流感疫苗啊，都是4价，为什么有的要自费，有的要公费？自费的流感疫苗分2种，一种就是厂牌尼斯吗？可以这么讲吗？我就是想要打那个进口的名牌的流感疫苗，可是公费没有办法保证你打到，那种人可能就愿意自己掏腰包打这个国外进口的流感疫苗。第二种状况就是刚才提到的，今年特别有细胞培养的流感疫苗，那它跟我们传统其他的4价流感疫苗是用鸡胚培养是不太一样的。总而言之呢，自掏腰包就这2种状况，你有品牌迷思，或者是你想要打细胞培养，或者是你不属于刚刚第三种，就是你不属于公费的名单，基本上你就可以自己掏腰包来打流感疫苗。有一些人可能会看到一些报道说，去年说这个 GSK 的服氏流是3岁以上才可以打，怎么今年6个月以上就可以打了呢？这就是因为我们药厂它都会针对自己的流感疫苗会去做临床试验，去年的那个适应症还没有过到3岁以下啊，经过一整年他们的临床试验也审核都过了，所以6个月以上都可以打这一个所谓的 GSK 的服氏流的流感疫苗。那接种流感疫苗之后多久可以产生保护力，然后可以保护多久？接种流感疫苗之后大概14天你的抗体就已经到了一个高峰了，所以14天之后应该你就已经得到疫苗的保护了。至于可以持续多久，那每一年的状况不太一样，一般来讲我们大概在半年左右你的抗体开始掉掉掉，所以有些人到半年之后抗体就不够用，那有些人的抗体可以持续到1年，这个跟我们流感疫苗里面4种不同病毒的型别有关，其中有些型别可以撑到1年，有些型别撑不到1年，那整体的保护力在到半年一年之间开始衰退。那很多人就会问说，现在这个自费掏腰包打这个刚才说细胞培养的 流感疫苗可不可以这个撑得久一点啊？它抗体是不是可以久一点？答案是没有。细胞培养的流感疫苗，它的优势我待会跟大家提，但是它跟你的抗体持续久不久没有什么关系。疫苗可不可以一起打啊？比如说肺炎链球菌第三剂可以跟流感疫苗一起打吗？麻疹疫苗跟水痘疫苗可不可以跟流感一起打呢？答案是都可以，因为流感疫苗是死的疫苗，所以它跟活性疫苗是可以一起打的，包括水痘疫苗啊，包括麻疹、德国麻疹腮腺炎那个疫苗，这都是一个死一个活，是可以放在一起打的。那死的跟死的当然也可以一起打，所以肺炎链球菌疫苗是死的，流感疫苗是死的，所以也可以一起打。只有一种例外，如果你的孩子过去已经有热痉挛，通常不会建议肺炎链球菌跟流感疫苗一起打，因为它的温度可能会提高，会增加热痉挛发生的几率。有一位家长问的问题 很有水准，他说2020年的流感疫苗会不会跟2019年一样保护力不够好？欸，这个事情的确在2019年的时候在北半球有大量的讨论，因为那一年呢在美国，就去年了，在美国流行的是 H3N2 这一个型别的流感疫苗，它的保护效果真的不太好。那但是呢在台湾我们去年流行的还是 H1 为主，我们的保护力还是有 90%， 就是吻合度的 90%。 所以以2019年为例，我们在台湾而言流感疫苗其实是还蛮不错的，保护力大概如果把这四种型别都加起来，出估应该也都有80%左右的这个符合度。那今年呢，说老实话，病毒呢它怎么突变我们实在没有办法预估，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打流感疫苗基本上就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猜中那么效果可能有到70-80%以上，没猜中效果大概也有40-50%，所以不会是完全没有效果。那有个妈妈问的问题可能有点方向错误，她说要不要等新冠疫苗出来打新冠疫苗就好了，不要打流感疫苗，这两种疫苗是完完全全不同的，这两种最好如果有事都要打。那是台湾今年我看是拿不到新冠的疫苗了，所以大家也不用想了，今年就只有流感疫苗可以打，新冠疫苗应该要等到明年以后了。好，那这个问题就是比较很多人问的，就是今年有一个新的叫细胞培养的流感疫苗，请问安全吗？会不会有比较大的副作用呢？好，那这个问题其实我有在亲子天下的部落格上面用文章来跟大家叙述了，所以待会如果讲得太快你也可以看文章。主要来讲就是说为什么要有细胞培养的流感疫苗，以前我们的流感疫苗是怎么做的，我们就是把这一支今年有可能会流行的流感病毒打到鸡胚里面，打进去之后让这个病毒繁殖，等到我们萃取的时候就可以萃取到大量的病毒的颗粒，把它杀死，那做出来纯化的疫苗就是我们平常打所谓鸡胚培养的流感疫苗。这个技术已经几十年来安全性啊还有它的纯度啊，其实技术都已经非常非常的先进了，所以20年前我们可能还会说，哦，如果鸡蛋过敏的人不能打流感疫苗，就是因为在这个鸡胚培养的过程当中疫苗可能会残存一些鸡蛋的成分、蛋白质等等，会造成鸡蛋过敏的人过敏。但现在是21世纪了，我们现在流感疫苗的制程，即便是鸡胚培养出来的流感疫苗，里面鸡蛋的那个蛋白质成分低到你的身体是不会侦测到的，所以过去这30年来没有人因为打流感疫苗而造成严重的过敏而死亡，是不可能的。所以鸡蛋过敏早就已经排除在流感疫苗的不能接种的名单上，所以江湖上谣传说一定要吃过蛋才可以打疫苗啦，或者是如果没有吃过蛋的人就不能打啦，或者是说有鸡蛋过敏的人，有荨麻疹的人就不能打，这都是错的。任何程度的鸡蛋过敏的人都可以打流感疫苗，如果你很担心你就打完在诊所或医院待个30分钟，确定没有什么身体的不舒服就可以离开了。既然鸡蛋过敏不是流感疫苗的禁忌症，为什么还要发明一个新的细胞培养的流感疫苗呢？细胞培养流感疫苗的优势不在于鸡蛋过敏，也不在于抗体拉久，它的优势是在于它的那个效果可以提高大概5%到10%左右，而且是针对我们四价流感里面的其中一支 H3N2 这一支流感疫苗，它的效果可以稍微提高5%到10%。那原因是什么呢？那讲起来很复杂，总而言之呢，就是当我们流感疫苗进到鸡胚以后，再繁殖出来的那个流感病毒多多少少会被这个鸡，你知道我们人是哺乳类动物，鸡是禽鸟，所以这个病毒为了要适应禽鸟的这个基因， 它可能会稍微的突变，一点点的突变就会造成我们的疫苗做出来效果会稍微差一点。但是对于 B 流感，两种 B 流感跟 H1 的效果就差不多，所以我们都知道细胞培养这支流感疫苗大概1400-1500，不同诊所卖不一样的价钱。那你愿不愿意多花1000多块买这个针对 H3N2 这支病毒多5%-10%的效果呢？这是每个人个人的选择。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觉得说，哎呀，我好对不起我的孩子哦，妈妈觉得这个1000多块有点贵，然后没有办法为你预备更好的流感疫苗。其实不要有这种自责的感觉，因为就差那5%-10%，而且只针对那一支病毒，其他的效果都差不多啦。希望今天这个 Q&A 针对流感疫苗的 Q&A 能够解决大家很多心中的疑惑。如果你还有更多的问题想问，都可以在我们影片下方留言。那如果喜欢我的频道，赶快按订阅，分享给你的朋友，按下小铃铛，下次再见喽，拜拜。以前我们去学校打疫苗的时候，小朋友都很聪明啊，跑来说：“医生叔叔，医生叔叔，是不是那个鸡蛋过敏的人不能打疫苗？”因为他不想打。我就说：“哦，真的，你鸡蛋过敏了。你那个生日的时候有没有吃蛋糕？”“有啊，妈妈办一个好大的蛋糕。”我从来吃的蛋糕都没有事，你就去打疫苗吧。吃蛋糕都没事，怎么可能鸡蛋过敏？更何况现在其实鸡蛋过敏已经就不是接种流感疫苗的禁忌症。